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要给您说的这位高僧，要先从一座寺庙给您说起。哪座寺庙？就是开封有名的大相国寺。据说这个大相国寺在《西游记》当中有记载，它是唐太宗啊梦游地府的时候，花了开封府人项梁在阴司置放的库银之后，为了还债而建的一座寺庙。唐代的大书法家李邕在大相国寺的碑文当中也有记载，说这个寺庙是唐睿宗做梦梦见了弥勒佛之后，在已经建立的建国寺的基础之上改名为大相国寺。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，西方的佛总是和东方的皇帝梦纠结在一起。比方说我们说过洛阳白马寺的由来，西安大雁塔也是这样，包括今天要说的开封的大相国寺。提到大相国寺很有名气，始建于北齐天宝六年，位于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开封的市中心。它是我国汉传佛教的十大名寺之一，和白马寺、少林寺、风学寺并称为中原的四大名寺，在佛教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。1992年8月恢复佛事活动，复建钟鼓二楼等建筑，整座寺院布局严谨，巍峨壮观，在2002年被评定为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。那么这个大相国寺是由当时的哪一位高僧所修建的呢？我们来说说这位，他就是唐代的高僧慧云大师。慧云和尚是唐代湖南长沙人，打小是家境贫寒，十岁的时候便入了佛门，一直到弱冠的年纪，在南岳衡山齐岳寺受具足戒，从此便开始了托钵游方、浪迹天涯的这种生活。话说到了公元701年的秋天，慧云来到河南开封，别看已经是入秋了，可是天气依然十分的闷热，到了晚上这个慧云夜不能寐，睡不着觉，辗转反侧跟烙饼一样，半夜就爬起来了，推窗远望，打算呢欣赏一下古城的夜色。忽然间他就发现，在汴河以北有一道紫气是拔地而起，直冲斗牛。紫气呢瞬间呢化作紫云，在天际当中出现了一片宫殿，巍峨雄伟，十分的壮观。转瞬间宫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把慧云都看傻了，就说这宫殿太好了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会有紫气直冲云霄而变成紫云化成宫殿呢？他忽然间想起来，在华严经上曾经有记载，说琉璃地上现宫殿之影，此啊不可思议之境啊，看来眼前出现此奇景，难道说是佛祖显灵，要我在紫气出现之地建庙敬佛不成？哎，对，一定是佛祖在暗示我，看来啊我一定啊要完成这个心愿。可是要想实现这件事儿很难，首先说你得找到紫气聚集之地在哪儿啊。天亮之后，慧云呢急匆匆的进城，这一找发现了紫气之地啊原来是一座府邸。一打听呢，这个地儿啊原来是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的故宅。当时战国有四君子啊，其中一位就是信陵君，我们不是还学过一篇叫信陵君窃符救赵吗？哎，说的就是他。那么现在呢是歙州司马郑景的宅院。 灰云做到心中有数，就在附近的暗夜寺里挂单住了下来。头天晚上啊，这个灰云想，我第二天见到郑司马之后，我应该怎么怎么怎么说，他要是怎么怎么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，做到心中有数。第二天呢，准备好了，起个大早，持着锡杖，拖着这个钵盂，然后呢来到郑司马的府前。还没等到府前，就发现呢在司马府前呢围了不少人，里外三层人头攒动，是议论纷纷，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。有不少的人呢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气，哎呀，这事儿不大好办，你这太难了，也不大好找，估摸着这事儿要悬呢，看来呀不好办。哎，大伙儿议论纷纷，慧云呢在后面听了个一半，没听明白，心说这什么呀，这说的怎么回事啊。挤进人群一看，原来啊在这司马府的边上大墙之上贴了一张告示。什么告示？是一张求医的告示。原来啊司马正景的母亲这个老夫人得了一场怪病，这怪病啊很多的名医都医治不好，现如今人家司马府悬赏名医，就是你只要能把这病治好，千金白银美女珠宝应有尽有，人家有钱呢，说只要这病你能治好，要金给金，是要银给银，要地给地。可是这榜文是贴出去了，这告示是挂那儿，看热闹的也不少，无人接棒。慧云大师就问身边的一个人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主一看，哟，是个大和尚，挺恭敬。哦，大师，您是外来的吧？您不知道，司马他的母亲生病了，我们这位郑司马是大孝子啊。哎呀呵，听说老太太生病了，官都不干了，赶紧回到家中陪伴母亲。要说人家家大业大，不差这俩钱儿，那名医有多少啊，跟走马灯一样来了不少，结果呀药也没少吃，名医没少看，老太太这病啊还是没好，你说邪门不邪门。结果把我们这位郑司马给急的呀，是夜不能寐呀，吃不香甜，睡不安稳。你看看，这不是贴出一张告示来，这现在这是没办法，下下策呀，希望啊能有游方的这些医生啊，或者说哪个什么高人的大夫啊，亦或者谁呀、啊、只要能治好怎么的都行。你看这榜文上写的多清楚啊，要金给金，要银给银。大师，这您也会啊，这事儿你也要管管。你看这位还什么都问。慧云一听说，这病啊旁人不能治，我能治。是啊，哟，大师，真没看出来，您这么多名大夫都治不好的病，您手拿把掐，您能给治好。哎，你不必多言。就看慧云分人群挤到最前面，一伸手刺啦一声把这告示给接下来了。人家司马府两旁也有兵丁啊，搁这看告示的，一看有人，哎，接告示，那甭问呐，这主自告奋勇，毛遂自荐，一准是神医，赶紧笑脸相迎，就把慧云给迎进去了。到了大堂落座，这面有人给敬献香茶，有人撒脚如飞往里面送信给司马正景。司马正景这两天呢，头发都白不少，愁的呀。爹爹早就不在了，就剩这一个老娘，对待老娘可以说这正经是孝顺至极。什么叫孝顺呢？孝顺呢，孝是孝，顺是顺，这是两件事。年供柴，月供米，这叫孝，不等于顺。爹妈说东你说西，爹妈打狗你撵鸡，这也不行，这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这正经别看官做的不小，一地的司马， 可在母亲面前是毕恭毕敬。母亲说让你做，哎，这才敢做。母亲要不说话，正经站得笔管调直，听母亲训话。前些时日啊，家里人就给这个正经送信儿，说您快回来吧，老夫人病了。什么病啊？就觉得呀，这个腹部不适，白话文说肚子疼，以为啊是吃点什么东西着凉了。可是呢，吃了几副药之后，非但不见好，反而这病还严重了，手开始发抖。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按说人家老郑家在此地，人家也是家大业大，当地的名医坐堂的大夫也请了不少，结果呀觉得这病很简单，药也开了啊，也吃了，不见好。这才没有办法，家人给这个正经送信。正经一听老娘病了，赶紧到上司的府中告了假，说我得回家照顾母亲。他的顶头上司也知道正经是个孝子，所以准他假期，说什么时候治好，什么时候你再回来，安心的来上班。就这样，把这些手里的事交代已毕，正经骑快马赶回家中。到了家里，旁的地方没去，说我先看看媳妇儿，没那空，直接先看奔老娘。一看老娘卧病在床，小脸蜡黄，二目无光。病给拿了，正经心疼，眼泪就淌下了，走到门前哭痛跪倒在地，磕膝盖当脚肘，往前跪爬数步，爬至在母亲的床榻之前，母亲呐，儿回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呼喊了好半天，老太太这才把眼睛睁开，费了好半天劲，这才说出话来，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娘啊。母子二人抱头痛哭，赶紧找人治病吧。人家正经回来，不是说一人回来了，把当地的名医也给带回来了。这名医一看，按说这病不难治，许是吃点凉的东西了，怎么这么多人治不好呢？一大脉，哎，觉得呀，这个脉象啊也与众不同，和自己所见过的这些病人不大相似。尽管也开了几副药，但是毫无起色，顶大天是把病情给控制住，仅此而已。所以这个政府现在天天呢，好些个大夫脑仁都疼，这怎么办呢？正这时候，正经的夫人给正经出了个主意，说当家的，莫不如我们贴张告示吧。老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。咱不是说现有的这些大夫手艺不行咱看不上，现如今母亲的身体为重，这时间长了老太太拖不起呀，莫不如咱们贴告示求医吧。好吧，按理说家丑不外扬，一般说谁家生病了不往外张扬，你看谁家天天嘚瑟，哎，我二姑得癌了啊，有那么说的没有？可是现在呢，万般无奈，这才出此下策，贴了一张这个告示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只要能够把老夫人的病治好，要金给金，是要银给银。可是这告示贴了三天了，无人接，没有一个敢接的。一了解这情况，有很多大夫都打退堂鼓了，心说我们呢没这命，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咱也治不了。可巧这一天慧云来了，这就接上刚才咱说这茬了。慧云一听，哎，正合心意，他正要在这老郑家要建一座寺庙呢，正巧没这个机会呢，哎，机会送到门前了，把告示一接，被人迎进去。正经呢来见慧云，把老太太病情以往治疗的这些情况简单的跟慧云做以介绍。慧云听完之后说，这样吧，带我看一看老夫人这个病情如何，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，我得先瞧一瞧。那好吧，正经就陪着慧云往后面走。一看这二堂啊，高悬着观音的圣像，还有供桌摆着供品，是香烟缭绕，就知道人家是个虔诚礼佛之家。来到后堂，一看老夫人在床上躺着呢，这脸色蜡黄啊，一个劲儿的呻吟，是眉头紧锁，那病给折磨的。正经一看，就赶紧问这个慧云大师：“家母还有救吗？”哎，郑司马切勿着急，老夫人潜心礼佛，菩萨定能保佑，一定会令老夫人身体康健的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慧云说完了，望闻问切之后，回到二堂给开了药方，说按我这方子，连服半个月，三碗水煎成一碗水，切莫延误，赶紧抓药吧。那位说了，这慧云能治得了吗？那么多名医都没治好，这慧云怎么的？他怎么就能治好呢？他有什么把握吗？哎，跟您说，还他还真有把握。原来这个慧云出家之后啊，跟师父学了很多呀，关于医理上、病理上的这些事儿。而且这些年呢，游方各地也见过不少疑难杂症，看得多了，医得多了，积累了不少的经验，而且人家对于医学方面也有独到的建树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书说简短，半个月之后，老太太这病啊好了。正经高兴的一蹦多高，我的天哪，这回妥了，赶紧快去请慧云大师。这面派人敲锣打鼓，又把慧云给接来了。慧云一看，老夫人这气色呀比半个月前是好多了，但是病虽然治住了，可是身体需要僵养一段时间，这对于人家老郑家来说那就不是事儿了，好吃好喝呗，僵养身体那是后话了。把这个正经给高兴的是一个劲儿的鞠躬，是一个劲儿的说拜年科啊，神僧啊，您真是神僧啊，有回天之术，药到病除，如今老母亲已经康复如初了。慧云一听，阿弥陀佛呀，郑大人，其实啊，老太太身体康健，并非贫僧医术高超，实乃老夫人静心礼佛，菩萨庇佑，才得以康复啊。正经高兴，来来来，一摆手，手下人呵拖着两大方坛，上面盖着红布，走到切近，正经把红布一接，一看一方坛马的跟小山一样，什么呀？金元宝，那一方盘银元宝，哎，就这一方盘的金元宝，那就值了钱了。干嘛？来答谢慧云。慧云一看，一摆手：“施主啊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拔苦众生急人之难，乃佛家本分。这些黄白之物，与我何用啊？万望施主还是赶紧收起来吧。”哎呀，高僧大德令人敬佩呀、啊！那既然如此，本官也不勉强，为感佛恩，从今日起本官也要吃斋念佛，以报菩萨恩德。慧云点点头，那既然如此，老衲还有一言相劝，不知施主愿听否？哎，高僧请讲当面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，本官洗耳恭听。哎呀，施主啊，老夫人的病虽然治好了，但是我这是治标不治本呐。呀，一说这话，正经那心又滴了到嗓子眼儿，这
大师，此言从何说起呀？怎么叫治标不治本？老太太病不是好了吗？哎，非也非也。
施主啊，您看到的只是表象啊。我为什么说治标不治本？现如今，哎，老太太的身体释然是康复了，可是贫僧一走不消几日，老太太依旧啊还会得病的。哟，正经一听这话怎么回事啊，可就着急了，大师您快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皆源于此宅啊，都是你住的这地方，此宅不宜久居，如果长此居住恐有不测呀，望施主三思。
正经一听，这地儿这是我的祖业呀，我搁这住了这么多年呢，也没遇什么凶险呢，这不测从何说起呀？
施主啊，此宅乃佛光宝地，凡夫焉能久占？
这慧云就把夜间所观的紫气以及显现的宫殿详加的讲解。
正经听了之后，这心里面是半信半疑，哎呀，可是大师祖业难舍呀，大师想建庙，本官可否另出钱，大师另寻一地呢？
慧云一听，那哪行啊，转身要走。正这个时候，突然间在屏风后面有人说话了，
大师请留步。
一看谁呀，老夫人出来了，两旁有俩小丫鬟。老夫人出来了，说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现如今我决心已定啊，将宅院献给佛祖，地下的祖宗也会高兴的，我愿随我儿到歙州上任居住，岂不两全其美，以感谢佛祖救我一命之恩。
咱说了，正经是孝子，一听母亲发话不敢说旁的，赶紧跪下是谨遵母命。就这样，慧云化到政府宝地之后，日夜建庙，经过几年的化缘，建成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相国寺。